大家同心莫倒。阿门。封爵士圣名开始我们的诗颂时间，请大唱诗321首，唱诗321首。
Oh
切荣耀归属。
请大家同心默祷，预备先聚会，同心默祷。阿们。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晚间的聚会崇拜。首先让我们一起起立唱诗赞美神。我们唱诗250首。唱诗250首。重新得力。仰求圣灵使苍匆满，使我重新得力，发起热心如火眺望，在我冰冷心底，连我现在软弱自重，是属残累不已，灵魂衰竭于这无力，不能抵挡仇敌，时常想要亲主施主，心志才起扶持，听到发为心道理，诸多体贴肉体，主啊，求你领我回转，使我重新得力，奋勇跑尽一生路程，直到荣耀天里。好，我们现在要一起来做第一次的祷告。在这次的祷告当中，我们求神的灵运行，好，求神的灵亲自带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好，让我们透过道理上的勉励，我们心呢能重新得到力量，那我们灵性也能重新得到造就。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同心合意的跪下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哈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利
首先问候各位弟兄姐妹，各位亲戚朋友们，大家晚上平安。感谢主的带领，让我们今晚有这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那小弟就在这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证道。那今天晚上呢，小弟要与大家做彼此勉励的题目呢，叫做殷勤不可懒惰，殷勤不可懒惰。那曾经有研究人员这样子的显出，他说人一个习惯的养成呢，大概需要平均来说，大概需要66天，因为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人习惯的养成大概需要20多天，有些人需要200多天，所以呢，这个研究呢做出了一个平均数，就是说大概66天。一个人习惯就会养成了。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行动管制令呢，从3月多开始到现在，已经快要进入4个月了。所以呢，当然已经超过了一个习惯养成的66天。所以照理来说，这段时间呢，我们应该养成了不同的一个习惯。那对于一个有自律的人，积极的人，那他会养成一个较好的一个习惯，可能呢，他已经有了这个运动的习惯、健身的习惯，或者是读书，或者是写作，的各种不同的一个爱好，那然而呢，有一些人呢是跟这群人相反的，他们是白白浪费时间的，最后呢，他们养成了另外一种的习惯，我们称它为坏习惯，也就是懒惰、懒散。那各位弟兄姐妹，那我们问问自己，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到底是养成了怎么样的习惯呢？是前者还是后者呢？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谈谈后者，也就是谈谈懒惰，谈谈懒惰所会带给我们的一个影响，以及我们在什么事情上应该不要懒惰。应该勤劳，然后我们最后会再谈谈一个人勤劳起来的动力到底是什么呢？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就是懒惰的下场，或者是懒惰所会带给人的一个影响是什么？圣经箴言书那边告诉我们，这个懒惰呢，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它会让我们的生活逐渐的越来越不规律，逐渐的堕落。那我们就从箴言看一些懒惰所会带给我们生活上的一个影响。那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懒惰呢使人沉睡。我们来看一下箴言十九章，箴言的第十九章，箴言十九章。箴言十九章的，第15节，箴言十五章第15节，15节， 懒惰使人沉睡，懈怠的人必受饥饿。所以这里说到懒惰的人呢，他的生活是怎么样？他生活是沉睡的一个生活。哦，当一个人呢生活没有目标的时候，那他自然就没有了一个前进的动力。当一个人没有前进的动力的时候，他就没有上进了。所以久而久之，他的生活呢却是一个没有目标，是一个沉睡的一个生活。当一个人长期这样懒惰下去，长期沉睡下去，接下来所带来的当然就是贫穷。我们来看一下箴言的第十章，箴言的第十章，我们来看四节，箴言十章的四节，四节，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却要富足。这里说到当一个人的一生，这是带着一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一种生活态度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离什么不远呢？他离贫穷不远了。所以呢，他的生活呢没有一个生产力，所以呢不断的在亏损。所以呢，当一个人沉睡已久，接下来等待他的就是贫穷。那再来呢，当一个人长期贫穷，那这个懒惰最后带来的就是受苦，受苦。我们来看十二章的二十四节，十二章的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殷勤人的手必掌权，懒惰的人必服苦。所以过后呢，带来的延伸下来的问题就是他会受苦。当一个人长期受苦，身心灵不断的受苦的时候，当然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结局就是死亡。好，那我们再来看二十一章的二十五节，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为他手不肯做工。所以这里说到懒惰最终所会带给人在生活上的最后一个结果就是死亡，心死肉死。好，所以呢，根据以上的我们所翻阅的这些经文，好，我们会发现到懒惰所会在生活当中带给人的一个迫害，是很大的，甚至是要人命的。好，所以聪明的人呢，应该在贫穷困苦好或者是死亡之前，他就会开始努力的工作。其实这个道理我们都明白，所以呢，我们的信徒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是努力工作的人。所以从小在学业里面，我们就在学业上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拼我们的学业。当我们渐渐长大，有了事业过后，我们拼事业过后呢，我们有了家庭过后，我们就努力的来拼经营这个家庭。当我们慢慢渐渐的变老，就快要进入退休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拼什么呢？我们拼要有一个很好的退休生活。所以我们一生当中都是为生活在打拼，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的。所以我们清楚的知道懒惰所会带给我们的一个迫害到底是什么。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在生活上拼命，但是呢，我们却是在灵性当中，在信仰上是懒惰的，这是我们常常忽略的。圣经告诉我们，懒惰不单单只是对生活带来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在信仰当中它也会影响我们。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书的四十八章十节，懒惰为耶和华行事的必受咒诅，那禁止刀剑不经血的必受咒诅。所以这里说到耶利米先知时代的这些百姓，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其实在生活上呢，我们知道耶利米时代的这些百姓都是很勤劳的，甚至他们在床上他们就思考到底明天要怎么赚钱。所以呢，他们会想尽一切的办法，甚至用打压穷人的方式来赚钱。所以在生活上他们很努力赚钱，但是在什么事情上他们懒惰？在灵性上懒惰。 所以有时生活上的一种的富裕会导致人在灵性上的渐渐的懒散懈怠起来。所以这里说到他们在什么事情懒惰呢？他们在为耶和华行事的这个事情上懒惰了。那结果在灵性上在服事上懒惰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受咒诅的。所以这里说到两次他们会受咒诅，他们的这个刀剑不精血，意思是说他们没有为神来工作，没有为神来打仗。所以最后呢，他们最后的结果就是受到咒诅，受咒诅。那圣经当中有一个人物叫大卫，我们知道大卫呢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王。在他年轻的时候，在他的国度刚刚被建立的时候，他常常出阵，亲自的跟他的这些仆人一起来打战，是一个非常勤劳于战争的一个国王，所以他也是出名的战争的一个国王。但是当他的国家渐渐的搭上轨道的时候，生活渐渐的富裕起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大卫开始懒惰的。就在一次他的这个军长，他的这些仆人们出去打仗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睡到这个太阳平息，也就是睡到傍晚，可能是他午睡，然后甚至睡到傍晚。所以这个事情呢，除了显出他真的是很累以外，更是从中可以显出呢，他在灵性上的一种的懒惰。而这种懒惰呢，为他带来了很大的一个伤害。所以当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十一章开始，十一章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到了大卫在灵性上的一种懒惰，从二节过后一直到接下来的章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在生活上被神咒诅了，在生活上呢得不到神的祝福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他个人受报应，就是说他在淫乱的事情，在杀人的事情，没有办法守住神的诫命以外，我们可以看到在他家庭里面呢也得不到神的祝福。由此可见，懒惰不单单只是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伤害，更是对我们的信仰造成伤害。所以懒惰并不是小事情啊，并不是无关痛痒的事啊，是对我们灵命来说是带来极大极严重的一个伤害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没有养成良好的习惯呢？还是我们在灵性上渐渐的就开始懒惰了起来呢？好，第二点呢，我们来看一下，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应该在信仰上什么样勤劳？我们在信仰的什么事情上应该要殷勤不可懒惰呢？那小弟跟大家分享三个事项。第一个呢，就是当在认识神上不可懒惰。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来看第二节，愿恩惠平安因你们认识神和我们的主耶稣多多加给你们。所以这里说到，当一个人呢他认识神的时候，认识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好处，就是呢这里说到会有恩惠和平安加给我们。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很多时候呢我们在认识神还有认识主耶稣的这个知识的追求上呢，我们常常是懒惰的。所以导致呢从神而来的，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恩惠还有平安渐渐离我们远去了。所以这也是我们常面对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彼得长老在这里提出这一个事情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再来看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彼得在这里呢这样子的说，你们应该要有这几样事情。那有这几样事情过后，在这个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就不会懒惰而不结果子了。 所以可见这也是当时信徒常常忽略的一个事情哦。那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认知哦，就是我们会认为，当我们信主了过后，在圣经在追求道理上，我们可以不用那么积极。很多时候这是我们的软弱。哦，我们可以想想，当我们一个人开始信主的时候，在他慕道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非常的努力的来追求更加的认识神，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是谁，到底是哪一位神，这个神的跟其他的信仰所拜的神不一样的地方在到底是在哪里。所以我们很认真的探讨何谓的十大信条，何谓的五大教义，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对神的话语，对认识神上是很有追求的。但是慢慢的，当我们信主了一段时间过后，真的我们真的会发现到我们自己开始有老油条的现象了。我们开始不懂得在追求道，在道理追求上呢努力，反而我们是慢慢的迟钝，打顿，过后甚至的懒惰了下来。其实这也是我们常常会面对到的一个软弱，也是圣经的这些信徒当中他们所面对的软弱。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呢曾经这样子的蛮严厉，他这样子的告诉当时的这个信徒，我们来看他说什么。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第五章，希伯来书五章十一节，五章十一节，十一节，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因为你们听不进去。所以呢，这一个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有一些事情道理是比较深的，然后你们很难明白。为什么你们会不明白呢？不是因为你们不够聪明了，这里说到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指的什么呢？如果我们看英文是 You have become dull of hearing， 就是说你在听觉上开始迟钝了下来。在原文当中更是说了，你已经开始耳朵开始发沉，耳朵开始懒惰，或者是懈怠了起来。过后这个作者更是讽刺的说了，我们看十二节，十二节，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的，谁知道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啊。所以呢，这个作者就说了，按理来说你们信主已经信了十多年二十多年，你们不可能不明白的。所以按照你们学习的功夫，你们听到的这个经验，你们都是可以当师父级的人啦。所以什么道理是好的，什么道理是歪的，你们一听就明白啦。所以照理来说你们都是师父级的人呢，但是结果呢，在这里呢可以事实证明你们还是吃奶的，因为你们还是不懂得神的话语，还是不认识神啊。所以当一个人在信仰上，在认识神的认识道理追求真理的这个事情上懒惰下来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个人性来说是很有危险的。何西亚先知呢，当他在传达讯息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北朝以色列已经快进入了一个没落的一个时期，他们很快就会被这个亚述帝国给占领了。所以为什么他们的下场会这样子呢？他们不是拜神的人吗？所以何西亚先知在这里呢就说到了以色列人之所以会灭亡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何西亚书四章，何西亚书四章的六节，我们来看何西亚书的四章，何西亚书的四章，我们来看六节，六节，我的名因无知识而灭亡，你弃掉知识，我必弃掉你。以下省略。所以这里说到百姓为什么会灭亡呢？是没有知识而灭亡。为什么一个人会因为没有知识，因为笨而灭亡呢？其实并不是指世上的智慧知识。我们再来看一下六章，六章三节，三节，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切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所以这里说到，因此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要努力的来追求更加的认识神啊。所以当我们懂得追求认识神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开始渐渐的得着神福气的一个滋润，神会把这个甘雨降在我们的这个家里面，我们的地图上。所以呢，这是我们第一个当应勤的事情，就是在追求道理上绝对不要懒惰，多读圣经，多听道理，多做灵修。好，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在什么事情上是要殷勤不可懒惰的呢？第二个就是在行出道理上，在遵行神的话语，在行出道理上，这个很重要哦。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马太福音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七章的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里说到，能之所以会呼叫主啊主啊的人，证明他们都是基督徒。但是呢，这里说到，并不是每个基督徒以信主的人都能进到神的国里，唯有谁呢？唯有那一些呢努力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这里就说到了我们应该要努力的事情，就是努力听神的话语。所以过后呢，主耶稣也这样子的说到，好，我们来看十一章，十一章的十二节，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所以这里说到天国是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呢？并不是那些懒散在行道理上怠惰的人进的地方，而是那一些努力遵行神话语的人才能进到神的天国里面。好，所以在遵行神的话语上，我们绝对不要懒惰。那其实呢，人呢常常是懒惰的，在甚至在行道理上也是懒惰的。所以过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督教界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所谓的一日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当你在头一日你努力，只要你努力过，你信了神，那从那个时候你就确定得救了。所以一日得救永远得救。所以在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懒惰，在过程当中你没有办法遵守神的话语，但是不用紧，因为神是爱你的，神一定会拯救你到底。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这句话呢更是显出人在遵行道理上的自找借口，自欺欺人，这也显出了人在遵行神话语上的一个懒惰。那罗德呢是出了名，对神的话语，在遵守神的话语上出了名，很喜欢为神的话语打折扣的人。所以打从他跟这个他的舅舅亚伯兰分离过后，我们可以看到他到了这个约旦河的全平原，慢慢的他怎么样，创世纪的十三章那边说到他慢慢的挪移帐篷。其实他本身知道索多玛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城，他看起来虽然像伊甸园，但是呢实际上像埃及一样，是一个罪恶的地方。这个罗德难道不知道吗？我们相信他应该是知道的，但是呢慢慢的他觉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他认为神应该会选择原谅他的软弱吧，所以慢慢的他就挪移帐篷，一步一步的走进了这个索多玛里面。这也显出了他对神的这种的话语，对神的道理的慢慢的一点一点打折扣。那过后呢，当神要毁灭索多玛城的时候，他更是向这个天使提出了一个要求。好，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十九章，创世纪的十九章，创世纪的十九章，我们来看，我们先来看这个天使的命令哈。好，我们来看十七节哈，创世纪十九章十七节，十七节，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暂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果灭。所以这里说到， 好，你们要怎么做呢？天使告诉罗德一家人，你们要往山上跑。往山上跑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往山跑我们知道当然是很累的一个动作，但是呢，这却是一个得救的一个方式。那这个时候呢，罗德怎么做呢？我们可以看到罗德呢，他跟天使讨价还价了。我们看18节19节，罗德对他们说，我主啊，不要如此，19节，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了，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救我的性命，我不能逃到山上去，恐怕这灾祸临到我，我便死了。所以罗德说什么啊？罗德说，我不是已经蒙了你的恩典吗？我已经被你救出来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所以接下来这个路真的是太难走了，所以你不要让我往山上跑吧，你让我往那个城里去跑吧，因为那个城是又小，重点是又靠近的，是容易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断的对神的话语，在遵守神的话语，不断的跟神在那边大打折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最后呢，也是因为他在这方面的懒散，他就离这个罪恶，在罪恶的事情上就越来越不敏感，最后呢更是死在了罪恶当中。结果就是他与他两个女儿行了这样的一个乱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性的一个关系，所以这就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所以今天在遵行神话语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这个立场，我们呢是很坚守神所说的每一个吩咐的，甚至到什么程度呢？到有人说你们真耶稣教会是一个很律法的一个教会，因为这个又不能做，那个又不能做。所以说实在的，要在你们真耶稣教会得救真的很困难啊。那其实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并不是因为真耶稣教会律法派，不是因为真耶稣教会过于严格，不是因为真耶稣教会把这个得救的门槛给提高，只是呢我们没有把得救的门槛给降低而已，我们没有为神的话语打折扣而已。所以神的话语一定要守得全备，一定要传得全备。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第二个事情上要去勤劳的一个事情。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在什么事情要来殷勤呢？第三个就是指在服事上我们要殷勤。好，我们来看一下保罗怎么说。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二章的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在什么事情你们不可懒惰，要殷勤，并且要常常心里火热呢？就是在服侍上要殷勤。那为什么保罗特别要在服侍上特别提醒呢？因为呢人尤其是工人在服侍上懒惰，其实这是一个在正常，不是正常了，在普通的一个事情了。人常常在服侍上，在工作上呢是常常是偷施舍的啦。在职场上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很典型的坐在老板面前的一种的工作态度。怎么说呢？就是当老板有在的时候，他们呢就会显出十分的勤劳，他们就很认真的在那边打电脑，所以键盘呢都会打出很大声的声音，然后呢他们会认真的打电话打给顾客，不断的来努力的推销，不断的工作。但是呢当老板离开的时候，他的原本的样子又回来了，他就把这个电脑的主画面就换成打扑克牌的画面，或者呢换成是打游戏，或者是上 FB 上社交软体的一个画面。然后呢他就会很懒惰啊，就开始就很懒惰啊。所以呢其实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的人在职场上不少见啊，所以很厉害，偷吃蛇啊。所以呢都是坐在人面前的一种态度啊。那在信仰上其实何尝不是这样子呢？在信仰上其实更常是这样子啊。 因为我们的老板呢，从来不会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哦，我们的老板呢，是见不到的，见不到的，也就是我们的神啊。所以今天就算我们懒惰，我们的神呢，也不会下来责备我们的。所以长期底下呢，我们会怎么样？我们会长期的偷吃蛇，我们会无限期的在服事上懒惰下去啊。所以这在我们服事上是一个很危机的一个事情啊。所以耶稣基督呢，曾经在对工人的一个提醒上，他也这样子的说到，哦，他说过这样的一个比喻，就是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哦，那说到这个仆人呢，当老板不在的时候，他怎么样的滥用他的职分，怎么样的来欺负他的弟兄，怎么样与喝醉酒的人一起，哦，所以这样的人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哦，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的24章，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4章，24章的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看48节到51节，倘若那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49节，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50节，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51节，重重的惩治处置他，好，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所以这里说到这一个懒惰的仆人，为什么他会懒惰？因为他知道神看不见他，他也不知道神什么时候来，所以呢，就一直的懒惰下去啊。这种懒惰的工人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我们知道懒惰最后的结局是死亡。所以这里说到，因为他在服事上懒惰，当这个主人来到时候，就把他列为跟假冒为善的人是一样的，是同罪的，最后呢他要哀哭切齿了。所以我们在服事上是否有渐渐的变得越来越懒惰，越来越没有前进的一个力量呢？好，小弟还记得，当小弟进神学院的时候，第一堂的课是由院长 来上课的。那在这堂课当中呢，他一开始就说到了，他说工人呢会跌倒，我们都知道主要有三样事情，就是财、色还有交，金钱，好，然后就是色，好，然后还有骄傲。但是呢，我们常常忽略还有第四个事情。第四个事情是什么呢？第四个就是惰，哦，所以从今以后，一个工人会跌倒，不再是因为财色骄，而是因为有惰，哦，懒惰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服事上呢，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的手发酸，我们千万不要让自己懒惰下来。所以因此呢，我们应该在这三样事情呢，殷勤不可懒惰，免得我们死亡。那最后呢，我们来看那殷勤工作的一个动力是从何而来呢？好，我们要怎么样勤劳起来呢？第一个就是我们要从圣灵而来，这个力量是从圣灵而来的。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的第7章，约翰福音7章38节39节，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39节。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这里说到了，当一个人领受圣灵的话， 在他腹中好像 有涌流不断的一种的力量或者活力，就好像在他里头呢，有用不完的这一个，有流动不完的这个活水的江河，从他腹中不断的涌出来。所以圣灵呢，是我们得着力量的一个来源。所以当主耶稣还没有升天的时候，他跟这一个他的门徒们会面，他告诉他的门徒，好，你们有很重要的工作哦，就是你们要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一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当一个人，当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当下的心情是什么样？沉重啊，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地极，这个工作量真的是不是开玩笑的，哦，所以谁有这样的一个内在力量来完成这个工作呢？但是事实证明，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 神圣工的一个工作，好，教会呢很全备的把这个工作给完成下去了。为什么当时的使徒当时的教会有这样的一个内在力量呢？原因就是神不单单只是把使命给他们，神更是把完成使命的力量赐给他们。所以耶稣告诉他们，主耶稣告诉他们，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在耶路撒冷等候神所应许的什么？圣灵。所以当你们领受圣灵的过后，你们就会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一直到地极为我做见证。所以呢，做圣工当一个人勤劳的一个动力就是灵。好，这是第一个。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殷勤劳动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呢？是从弟兄姐妹的彼此激励而来的。好，第一点我们说到从神而来，第二点说到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彼此激励而来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十章我们看二十四节至二十五节。二十四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近了，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这里说到弟兄姐妹应该怎么样，不要停止聚会。所以呢，当我们的教会慢慢的开放，可以回去聚会的时候，我们不要找借口继续待在家里，我们真的要去聚会。那去聚会的目的是什么？彼此激励。好，所以弟兄姐妹每次去教会的时候，并不是为了是要，并不只是为了大家集在一起，说说日常而已，不单单是这样子，而是彼此的激励，彼此的鼓励。有一句话这样子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好，当我们一个人长期的在懒惰的人群中，虽然我们本质是一个努力的人，但是如果我们长期在一个懒惰的环境当中，久而久之我们也会变成懒惰的人。但是相反的，如果我们本身是一个懒惰的人，但是我们却在一群很积极向上的人当中，那我们自然而然的也会受感染。所以懒惰固然会感染，但是勤劳何尝不会呢？所以 勤劳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感染力。那这一个保罗呢，曾经这样子的称赞哥林多教会的信徒，他说他们在一个圣工上做得很善很美，并且呢发挥出一种很正面的一个正能量。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对当时哥林多教会的一个称赞。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九章，九章我们来看第二节。哥林多后书九章二节，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一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发了许多人啊。所以这里说到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在奉献上真的是很舍得，很热心。所以这种的热心呢，对不单单是在教会当中弟兄姐妹当中彼此影响，这种影响力呢正是跨教会，更是跨区的。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呢，若彼此之间能发出这种正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教会呢就会动起来了。好，所以呢我们彼此之间呢要彼此的激励。好，不要成为彼此怎么说，彼此让人泄气，或者是让人在服事上丧志的人啊。所以我们要发挥出这个正能量。好，所以今天我们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能量呢？ 好，我们再来看第三点。这个殷勤的一个动力是什么呢？就是从自己内心自发的，好，从自己开始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后书第一章。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五节至八节， 好，彼得后书一章五节，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六节，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殷勤，七节，有了殷勤，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八节，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这里说到结果子不闲懒的一个秘诀是什么呢？就是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那当然这里有说到八样，那小弟把重点放在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最后两样。这里说到是什么？就是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所以呢，当我们有被因为爱弟兄有爱众人的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从内心当中我们会有一种自发的一种的力量来完成一个事情。好，所以自发是很重要的。那在新约当中有一个工人，这个保罗呢，他亲口说这个人的勤劳跟他有的比。我们知道保罗呢是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劳心劳力的一个工人，非常勤劳，似乎从来没有停过脚步的。然后呢，他说有一个工人跟他一样，那这个工人到底是谁呢？这个工人叫提多。那为什么提多有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力量呢？那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哥林多后书八章的十六节，多谢神感动提多的心，叫他待你们殷勤像我一样。十七节，他固然是听了我的劝，但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所以这里呢，仿佛为我们做了一个结论，好，就是提多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殷勤的心，到底是什么缘故？这里说，第一个，多谢神的感动，因为有神的圣灵的感动。而不单单这样子哦，十七节说到，也是因为被保罗影响的。好，有这样的师父，就有这样的徒弟啊。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听了保罗的劝，被保罗影响的。好，那除了以外，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呢，自己更是热心情愿往你们那里去。所以提多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勤劳，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殷勤呢？全是因为除了说到刚才的两点，第三点是因为他自发性的一种的工作啦。好，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让我们靠着神得到力量，也让我们从自己开始，然后在弟兄姐妹之间散发这样的一个正能量。当我们从自己开始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影响其他信徒，信徒之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正面的一个彼此的影响力。好，当一个教会的信徒都有这样的一个正能量的时候，这个教会呢也会影响其他教会，教会影响教会。好，当教会影响教会的时候，那整个区呢会热心，那这个区呢过后也会成为其他区的一个榜样，区过后又影响区。好，所以呢，这个正面影响力是要被传达下去的，是要彼此来激励的。所以请原谅小弟的啰嗦，那小弟也生怕小弟自己在信仰当中或者是在服事当中是懒散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常常的来透过神的话语不断的来斥责自己，让自己那一颗快要冷却的心再次的火热起来，为主来工作。好，所以因此弟兄姐妹们呢，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近了，让我们赶紧的卷起我们的袖子一起来干活吧，殷勤不要懒惰呀。好，那小弟的分享就到这里，愿全荣耀归给主。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唱诗做结束。我们来唱诗赞美神，唱诗282首，唱诗282首。 来做工，来做工，做主仆要尽忠，要努力发热心，紧跟从主脚踪，既有他肯指点，不怕你立不住，只要你不怕苦，主耶稣必帮助。当勤劳，当勤劳，当勤劳，当勤劳，常盼望多祷告，狠心做工等主来到，来做工，来做工，来做主好精兵，要奋勇攻魔灵，破气再淘气营，主耶稣我愿帅，发号令要倾听，赶快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当勤劳，当勤劳，当勤劳，当勤劳，常盼望多祷告，狠心做工等主来到，来做工，来做工，做主工不落空，一等到工完毕，依旧坐在空中，我们要耐到底，不争名，不夸功，同众人赞美主，是大恩救灵魂。当勤劳，当勤劳，当勤劳，当勤劳，常盼望多祷告，狠心做工等主来到。感谢主哦，这首诗歌讲得非常的贴切，好，也非常的真实。所以呢，我们主耶稣还未来哈之前，让我们一直从现在开始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让我们做个又忠心，好又有见识的一个仆人。那我们现在呢要一起来跪下祷告，那在祷当中，那我们求神继续带领我们全国的弟兄姐妹、哦、让我们在这段疫情的这个期间信仰不要受影响、哦、反而让我们的信仰这段时间呢能有更多机会来做反思、哦、能有机会不断的让自己来成长。那我们现在呢就一起同心合一的跪下祷告。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感谢主，我们晚间的聚会就到这里，啊，愿神持续的赐福大家，啊，愿大家平安，哈利路亚，阿门。